这几天，全球航运界的神经都快被折磨疯了。煤谈判反反复复，霍尔木兹海峡开了有关，结果这个当口，印尼突然跳出来说，要对马六甲海峡收费。中国互联网舆论立马炸了，铺天盖地一片声讨。当然，也不怪中国网友敏感，主要是马六甲海峡对中国实在太重要了，商船浩浩荡荡都得从这里过。印尼要是真的收费，那对中国的影响就大了。所以到底怎么回事呢？究竟发生了什么？4月22日，印尼现任财政部长普尔巴亚·尤迪·萨德瓦在雅加达的一场金融基础设施研讨会上突然提了个想法，既然伊朗能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费，印尼为什么不能效仿？他甚至连钱怎么分都想好了，如果我们把钱分成三份，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各一份，金额也相当可观了。这话一出，全球都紧张起来了。马六甲海峡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咽喉，每年有超过10万艘商船从这里通过，承载着全球约40%的贸易运输量，中日韩大约70%以上的能源进口，必须要走这条水道。伊朗的标准是单艘船收取200万美元，如果印尼也按这个标准，一年就是2000亿美元，哪怕三国平分，印尼每年也能躺赚将近700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印尼去年的赤字是414亿美元，这700亿美元瞬间就能填平所有赤字还有盈余。不过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跳出来大骂，坚决反对收费。眼看事情闹大了，印尼也开始紧急灭火。4月23日晚间，印尼外交部长苏吉约诺赶紧出来擦屁股，明确表示印尼不会在马六甲海峡收费。闯了大祸的普尔巴亚本人也赶紧澄清，说印尼不会将国际航道商业化，他的话只是处于早期阶段的探讨。一场设卡收费闹剧在24小时内草草收场，雅加达环球报直接把财长的发言定性为一个笑话。有些事情看起来像是开玩笑，但真的是玩笑吗？在外交和大国博弈中，经常用一个看似不重要的角色出来放风，说一些惊世骇俗的话，观察各方反应。如果各国反应不强，甚至默许，那就顺杆爬，变成既定事实。反应激烈，那就说不代表官方立场，你们是过度解读，然后当做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这次印尼财长的发言就是一次教科书式的放风操作，他说的话不可能真的只是个人随口一说。问题来了，印尼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想对马六甲海峡收费？他们不知道会得罪所有人吗？答案很简单，印尼的收费欲望被伊朗点燃了。马六甲海峡的领海权主要有三个国家共同拥有和管理，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名义上是一起管，但收益上的差距那真是天壤之别，差太远了。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很多都要在新加坡停靠补给、中转、维修、加油、结算，巨大的流量让新加坡变成了全球航运和金融中心，人均 GDP 超过8万美元。马来西亚也不太差，巴生港、丹戎帕拉帕斯港的竞争力越来越强，黄金港也在建，准备正面抢新加坡的生意。而且马来西亚还为伊朗石油交易提供了灰色庇护，甚至成为伊朗石油销往亚洲的洗油枢纽。而印尼呢？按理说印尼也应该分到大块蛋糕才对，但海峡南岸的印尼苏门答腊基本都是浅滩、沼泽、红树林，只有乌拉湾港和杜麦港两个港口都不成样子。而且印尼基建拉胯，苏门答腊沿海的公路、铁路、物流体系都跟不上，就算你想在印尼建一个新的新加坡港，先得投入上百亿美元搞基建。可就算基建搞起来了，印尼又拿什么把船从成熟的新加坡抢过来呢？从地理位置看，印尼就是捧着今晚要饭，眼看着别人发财，自己连汤都喝不上，这种感觉显然很难受。而这种情绪在普拉博沃上台之后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普拉博沃是军人出身，前特种部队司令，是个极度民族主义的领导人，他最擅长的就是讲印尼大国梦，拼命画大饼。第一个大饼就是免费营养餐计划，每个月要花几十亿美元，力图在年底前覆盖8300万人。第二个大饼是主权财富基金 Donantara， 计划实现2045年黄金一年目标，跻身全球第五大经济体，成为发达国家。第三个大饼就是迁都，要在东加里曼丹从零建一座新首都努山塔拉，缓解雅加达下沉、拥堵、人口过密的问题。画了这么多的饼，可钱从哪来呢？这才是普拉博沃最大的困境。一开始，普拉博沃也没办法，但伊朗战争之后，也许让普拉博沃豁然开朗。伊朗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我们为什么不能在马六甲搞一把？所以普尔巴亚在研讨会上说的话，不是他一个人的灵光乍现，也许就是个双簧。总统授意，财长出来放风，看看各国是如何反应的。但是，如果就这样单纯把这件事理解为印尼官方的一次试探，那可能就理解浅了。印尼政府在草台班子，也应该知道拦住海峡收费是违反国际法的。伊朗的确违反国际法收费了，但请想一想，这个收费是用什么换来的？是领导层被炸死一遍，是硬扛着美伊的轰炸，是付出了国内数万人的伤亡代价，最后才逼着美国捏着鼻子接近认可收费。那么请问，印尼人有没有这个魄力，能扛住这种程度的轰炸呢？如果没有，那印尼有什么资本敢跳出来收费？但这个问题你我都能看得出来，难道印尼自己看不出来吗？只能说事情大概率没那么简单。我们再看看印尼提出收费之前发生了什么。4月13日，美国国防部长在五角大楼会见了印尼国防部长夏弗里，两国正式签署了重大防务合作伙伴关系协议，内容涵盖军事现代化与能力建设、培训与专业军事教育、演习与作战合作三大领域。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份普通的军事协议。但是在最后关头，路透社突然爆料说，协议里面还有个秘密条款，美国要求印尼授予美军军机无限飞跃权。所谓无限飞跃，就是只要美国人觉得有应急行动与危机应对需求，美军的飞机就可以全天候不受限制地飞越印尼领空，不需要向印尼政府提前通报审批。我们来看印尼的地理位置，一手搭着马六甲海峡的南口，一手控着巽他海峡和龙目海峡。如果美军拿到了这个无限通行证，就等于直接打通了从西太平洋直插印度洋乃至直抵南海心脏地带的空中快速通道。有了这个无限飞跃权，美军航母停在爪哇海就能出动战斗机向中国南海发起攻击。但如果美军可以随意在印尼领空飞，那印尼的主权又将置于何地呢？所以这个消息曝光后，印尼国内舆论炸了，印尼外交部直接给国防部发函，警告这可能使印尼卷入南海乃至更广泛的大国冲突。印尼外交部很清楚，如果美军利用印尼领空对中国进行侦察或军事行动，中国绝不可能坐视不理，这笔账必然会算在印尼头上。最后，在外交部的拼死阻拦和国内民众的强烈抗议下，最终签署的协议里把那个无限飞跃条款删了。但谁又知道印尼在其他地方有没有做出让步呢？美国刚跟印尼签署重大防务协议，不到十天，印尼财长就跳出来说要对马六甲海峡收费。谁敢保证说这两件事就没有任何关联？这里面有两种可能。第一种，美国可能对印尼承诺了某种支持。二战以来，全球海洋贸易能够保持繁荣，建立在关键水道的通航自由之上。但问题在于，一场美以夷战争把这种通航自由的脆弱性暴露无遗。一个伊朗凭借几百架无人机和廉价的反舰导弹布置一些水雷，就硬生生把一个关键水道事实上封锁，而且各国都拿他没办法。这带来了两个结果。首先，让所有人都看清楚了，只要胆子够大，有能力在关键水道上搞事，就有很大的可能性成功。另外，美国也看清楚了，既然我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利用这个问题呢？川普一度想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中进行分成，就是这种思维的某种体现。甚至再拓展一下来说，既然伊朗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让我们难受，那我们为什么不能通过马六甲海峡钳住中国的脖子呢？当然，美国不是马六甲海峡国家，要干这种事儿，需要一个白手套。新加坡和美国很好，但问题在于它太小了，韧性太差。马来西亚呢，它本身就是伊朗石油的白手套， 现在美国根本搞不定他，看来看去只有印尼了。所以在最后的博弈中，美国可能告诉印尼，你们内部强烈争议的无限飞跃条款可以删，但你需要配合我一下，出面在马六甲搞事，激怒中国，制造双边紧张，我再找借口介入。第二个可能，印尼可能也真没想着收费。前面提到了，美国出于自己的利益，可能确实受益印尼这么做了。但印尼也不傻，这种当出头鸟的事，收益未知，风险太大，那该怎么办？那就故意让财长放风，故意让争议升级，引发各界反对，然后告诉美国，你看不是我不办，实在是阻力太大。要是强行办，你能为了我和中国爆发军事冲突吗？这样一来反客为主，如果美国不做这个保证，印尼当然可以以此为由拒绝美国的授意。不管哪种可能，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印尼财长的这次放风并不简单。更值得我们思考的不只是印尼这次的小动作，而是这件事背后传递出的那个更深层的信号。二战以来，全球海洋贸易之所以能保持长期繁荣，建立在一个大前提上，那就是关键水道的通航自由。这个前提由美国海军来保证。曾经，美国是全球化秩序的受益者，美国海军是全球公共航道通行秩序的维持者，为全球提供航行自由的公共安全产品。但现在呢，伊朗决议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长期收费，胡塞武装在红海攻击商船，土耳其也试探着关闭不收费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用收费的伊斯坦布尔运河取代。为什么如此？主要就是因为美国的战略收缩，航行自由这个全球公共安全产品，美国已经不想或者没能力免费提供了。此前被压制的中小国家由此看到了一个新的逻辑，在这个乱世里占据一个好位置，那就是大爷。打通航道我没本事，但封锁航道不就几颗水雷、无人机的事吗？毫无疑问，如果这种想法蔓延，对全球经济都是灾难性的。一个个关键水道被要求收费和加钱，全球贸易成本将会暴涨到什么程度？世界贸易的繁荣很大程度是建立在低运输成本基础上的。一旦关键水道成为变现工具，整个全球化的算账逻辑就要重新改写了。印尼的试探已经充分说明，世界的底层逻辑已经发生质变，大国信用破产，联合国框架失灵，中等强国翻脸比翻书还快。虽然这次印尼被骂回去了，但是那些沉默已久的国家，他们那个被伊朗点燃的野心会轻易熄灭吗？